大家晚安。在这边，我代表的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年的布道会。愿各位在今天的聚会可以更加了解到我们的信仰，也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这字有点小。一开始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侯廷弟兄，我是1998年来到美国留学，然后我的第一站就是这个教会，然后我就借住在这个教会旧的教堂里面。那时候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好，可是我并没有马上信主。我中间经过7年多的时间，我到2005年才在这个教会信主受浸。今天很高兴可以让神使用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基督的信仰。那在讯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愿你喜悦与使用今晚的聚会，求你带领那些还在寻求你的朋友，借由今晚的诗歌、讯息，还有短句，带领他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做出关于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决定。求主继续带领接下来的聚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台下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跟当初的我一样，是来到美国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的。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戏剧里面的 Chris， 其实就让我回想到我自己当初一样。我是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台湾是个包容性还蛮大的地方，所以庙宇、佛堂或什么的宗教团体其实都还蛮普遍的。我的家庭呢，在台湾没有特别宗教信仰，但是对于什么神、什么佛，也没有特别的相信或是去拒绝，大概就是照着传统拜拜，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就去拜一下，心情就会比较安定一点。其实回想起来，我拜过什么也不记得，就蛮盲目的跟从，反正就拜个心安。虽然当时没什么宗教信仰，但其实我不排斥有神有鬼、善有善报、有拜就有平安这种观念。宗教信仰基本上大概是我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后来高中毕业来到美国，我才接触到基督教。不过因为我原本对宗教就有一定的印象，只是觉得台湾的庙、东方的庙变成了西方的教堂，东方的神像变成西方的神像，就觉得都是一个做善事的团体，大家都很好，大家都在做善事。另外，当时一个大学生来美国留学的我，觉得我生活也无忧无虑，而且那时候觉得自己学问也变多了，更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信仰，靠神不如靠我自己。对于这种宗教信仰是更加听不进去。那时候觉得宗教就是给所谓宗教人去信的，宗教还不就是说着你们的神很灵，你们的教育规条可以让人自我提升、内心满足，或是家庭和谐这样子，不然他就是会用轮回、永生这种威胁利用的方式来叫我做好人、做好事。这对于当时认为我自己过得好好的、内心坚强、很有想法的我，觉得宗教信仰就是给那些内心软弱、宗教中毒的人去信的。因为这些宗教人他每次都在分享什么，他都在分享他们神很灵，帮我找到工作，医治了我什么疾病，那还不是就是哪个有利益跟着哪个走。那些说着我心灵痛苦，神带领我走出黑暗角落的人，还不就是一堆心灵软弱被宗教趁虚而入的人。尤其你们这些所谓的神佛，还不是都是把一些悟出人生哲学的思想家封神封佛，他们不过就是传的一些哲学道理，努力向上，无欲无求，要远离坏事等哲学。 怎么一个思想哲学最后会变成神学，然后那些原本是在世界上是一个人，可是死后他却变成神。更绝的是，你不活在当下，一直在那边讲着轮回永生，你今天都活不好了，说着明天干嘛？做好人好事有需要宗教吗？如果没有轮回，没有永生的话，你就不用做好人，不用做好事了吗？我当时就真的认为说，如果今天神没有听你的祈求，你信吗？如果没有现实的压力，你还要这个心灵拐杖吗？如果不做好事会下地狱的话，那你就做好事嘛，干嘛就是先想拿个赎罪券进天堂的门票，这种自欺欺人的宗教把戏。你们要宗教逃避现实，自我催眠，那你自己留着信就好了。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好像分享到这边，大家看看这张图，好像所有宗教信仰除了可以让人家向善之外，其实只是逃避、盲目、迷信的代名词。我来美国7年多的时间，我就是抱着这个观念来看基督信仰，就觉得这也是宗教的一种。所以那时候无论谁跟我分享这个信仰，我基本上就是抱着敷衍、左耳进右耳出的态度来面对。但是我真的要感谢主怜悯我这顽固的人，这 七年的时间神都没有放弃我，神给了我机会来认识他。因为后来要和女朋友结婚的关系，所以我固定的陪他来教会，那时就有机会静下来读圣经。神奇妙的用他的话语 来让我发觉说，我自己以前的宗教观念有一个很大的偏差。我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从圣经看到了神，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宗教观念里面却没有神，这些都是人，都是我自己。没有神，信仰就变成可不可以满足人的功利主义；没有神，信仰只能变成医治人软弱的心灵产物；没有神，信仰就变成一个遵守条例的宗教仪式。在这样的观念里面，神其实是在人之下的，一切都是以人为本的，神变成只是服务我们人、满足我们人的工具而已。各位朋友，要了解这个信仰，我们必须将我们心中的一些观念放下。无论你是像我一样有这样宗教人的观念，还是说 你是无神论者或是多神论者，我们都必须要把一些观念放下，用开放的心来听听这个信仰。许多宗教都有在讲神，但是有个神又如何呢？重要的是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基督的信仰开始不是停留在知道有一位神，神高高在上这样子。基督信仰传的只有一个，神与人很好的关系。要了解这个关系，你就必须要从神的福音开始。基督的生命也因为这个新的关系而有了新的启航。福音，基督徒传的唯一的福音是什么？在分享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或许台下有朋友会像我当初没信主的时候同样有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特别喜欢引经据典讲圣经的经文。你们的圣经讲的当然是有利于你们信仰的说法。朋友们，大家座位前面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它不是一个作者或耶稣自己写出来的哲学书籍，它里面有66卷书，都是被神感动不同的作者写下来的。但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知道里面只有一个讯息，就是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另外，如果我在这边，我单单就是用我的人生经历、人生分享，你到时候信的是人还是信的是神？唯有神的话语，这本永存不变的圣经，会是你将来信仰永远的依靠。福音就是这整本圣经的中心，神 要人做他的子民，神要与人之间有关系。这有点小，可是我可以念给大家听。我们从当初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来看，基督徒传的福音是什么。哥林多前书这边说道：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仍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所以大家可以注意看接下来这段经文，清楚地说的基督徒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基督信仰传的是什么？是我刚刚说的那些物质生活吗？不是。是传做好人好事吗？不是。是心灵的鸡汤吗？不是。是宗教的条文仪式吗？都不是。这边我们清楚看到了基督信仰传的福音只有一个，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与三天后的复活。在圣经里另一卷罗马书中也说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福音的目的只有一个，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与神恢复关系。而永生是什么？就是与永生的神有了关系。福音是接受基督信仰很重要的开始，我们必须跳出我们原本对宗教的观念，跳出以人为主的观念。基督信仰传的就只有这一个，就是信主，信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那我们在这边讲到和好，朋友和好，夫妻和好，和好代表的是什么？和好代表的是关系上面的修复。没有关系的双方是不会需要和好的，我们不会走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人就跟他握手说我要跟你和好。双方彼此原本有关系才会需要和好。刚刚讲到了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代表神与人之间原本是有关系的，这代表着有的东西破坏了这个关系，这代表修复这个关系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到神与人之最初，神与人之间最初的关系被什么破坏了，我们就更能了解到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包括了你和我。神就是一切的源头，神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物，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关系。神是个灵，虽然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却可以从我们的外在，我们的内心，从圣经中清楚地知道神的存在。无论你相信宇宙是爆炸来的，还是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问题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爆炸之前的世界又是从哪来的？那猴子又是从哪来的？可是动物园里面怎么一堆猴子都还没有进化成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解释神创造的大人，我跟她说，因为他们现在小孩都很喜欢手机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说，好，你这么喜欢这手机，如果我们把这手机的零件丢到一个盒子里面让你去摇，你觉得你摇多久你可以把它摇成一只完整的手机？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到这个世界如此的规律运转都是巧合吗？我刚刚拿起的手机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者。然后我说，你看看你自己的眼睛，你的鼻子不是倒过来长，你全身的功能会 会比组装一只手机来的简单，来的有巧合吗？如果一只手机都不是这样巧合的可以形成的，那这更奇妙的世界还有我们自己，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造物主。那我们从我们内心来看，人生，人天生有的道德观是从哪里来的？人天性会想去膜拜神的个性又从哪里来的？创世纪这样说着，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知道有神，是因为人当初被创造的时候就有从神而来的灵，使我们内心知道有神的存在。雨神、石头神、木头造的神，都是人对神的一个渴望所产生的。我们内心知道有神，可是现在的我们却跟真神失去了联络。我们没有去分辨真神，我们没有去跟他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创世纪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有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当初创造人，神依他自己灵美好的形象创造人。神当初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神安置人在伊甸园里，神与人同在。一开始，人与神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神给了人与他相连的灵，神给人治理这世界，神赐人一切的所需，人无论内心还是物质，都是丰丰满满的从神那里领受。但是后来怎么了？圣经中记载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记载。人选择了不听神的话，去吃了神要人不吃的果实。人选择了不顺从神，人选择顺从了罪。从这个时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有罪的我们跟圣洁的神之间失去了关系，同时有罪的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或许到这边你会觉得，即使与神没有关系，我现在过得好好的，有没有神也没有差别啊。是的，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关系的和好是要需要双方面去接受的，你必须要认同彼此有关系，你必须要承认有东西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必须去接受和好的方式，彼此的关系才会修复。神当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享受与他的同在，与当初美好的世界。神与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罪破坏了这个关系。我只能说，我们现在过着与罪相连的生活，我们生活其实是不美满的。看看这个充满了自私、骄傲、说谎的世界，人与神之间断了关系，离开了良善的源头，我们的灵命其实是逐渐枯萎的，我们内心其实是不丰富的。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必须承认罪阻隔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才会谦卑的需要福音，我们才会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或许大家觉得 罪有这么难解决吗？不就多做点好事，自我修行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好人，或是将功抵罪，洗心革面就好。甚至有人会说，神既然这么爱我，那为什么他就不就直接赦免我的罪就好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罪是有代价的。就像一个小偷偷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在过马路的时候帮助一个老年人过了一个马路，难道小偷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可以跟警察说，我刚刚做了一个好事，所以我 偷东西的罪不算？朋友，神的确是很爱我们的，但是不要忘了，神也是完全的公义，有罪就是有代价的。罗马书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清楚的借由圣经告诉我们，罪的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就是死。但是这个死不是说着我们肉体的死亡，这个死说的是我们的灵与永生的神永远的分离。人要与神和好，就必须要完全解决罪的代价，罪的问题。人要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就必须要脱离罪的捆绑。人的方法最多就是尽力做个好人，但是我们就像这张图一样，我们还是与罪紧紧的相连，罪的代价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福音，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神真正的大爱不是就是一句话说赦免我们的罪，神真正的大爱是在耶稣基督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而完全的彰显。刚刚我们看到罗马书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他的后半段，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圣经中腓立比书也这样形容着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为的就是要还清人罪所需要的代价。只有无罪的可以代替有罪的，只有完全的神可以付上所有人罪的赎价。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所有人付上罪的代价。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彰显了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明确的让我们知道，罪的代价死已经完全的偿还了，我们白白的得到拯救，免去罪死的刑罚，能与神永远的在一起。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用信心去接受的。但是从当初跟着他的门徒，从那个时代的人的见证与历史家的记载，都证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存在。如果耶稣基督他单单只有死了没有复活，他也只是一个宗教的骗子跟疯子而已。这些当初宁可被逼迫致死也要传扬他复活的人，也是一些疯子。甚至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他们也都是骗子。可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代表我们的罪并没有被还清，他也不是神，我们也是白信的这个信仰，最后我们还是跟神永远的分离，我们跟神还是没有关系。耶稣基督他不仅替我们将罪的代价解决了，耶稣基督也解决了我们被罪捆绑的问题。刚刚说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也成了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效法的对象。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看到了顺服神 与神有正确关系的生活的生命。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在这世上顺服神、战胜罪、与神同行、过着神喜悦生活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神与人和好唯一的方法。当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在地位上与神和好，我们成为了神的子民，与神有了关系。在生活上，我们的心、生命也将从这新的关系起航，渐渐地成长成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样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新生命的主。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是表现出与神有关系的生命。就像刚刚一开始的这个图，当我们在分享神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分享的不是神多灵，我们分享的，我们要传达的是，无论这件事情成不成全，我们都相信主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我们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主、信靠主，我们过着一个以神为主的生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我们不是在卖什么赎罪券，我们不是在卖进天堂的门票，传什么教义规条，这救恩是神白白给世人的，不需要你拿金钱奉献，不需要你遵守什么教义规条来换取，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救恩就是你的。朋友们，神是有无比的大爱的，神当初创造我们是因为爱，神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他的爱子也是因为爱，神要与我们有关系是因为爱，神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也是因为爱。在利未记这边有记载着说，神当初对着以色列人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是要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与神和好唯有基督是这福音整个信仰的中心。基督信仰不传别的，就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徒的一切行为是与神和好，与耶稣基督与神有正确关系之后，我们信心与爱的彰显，一个神子民生活方式的表现。各位朋友，传神迹或是传神有多灵验，不能让你得救。基督教的任何仪式规条也都不能让你得救。或是我在这边传扬好听的话，或是激励人心的聚会，都不能让你得救。我们不是传你，让你来信一个宗教，当一个宗教人。我们传的只有信主，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恢复与神的关系。当一个信主、跟随主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基督信仰。各位朋友，你愿意与这位真神恢复关系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是因为罪与神隔绝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吗？你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过着新的生命吗？蓝色的字是一个决志祷告的内容。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与生命的主，等一下我将会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我将带着你一句一句的在神面前做出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罗马书这边说到，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相信耶稣基督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就会在你生命里面，你就会得救了。